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是的，你的国已经来临了。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准备好了吗？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召叫我们，每周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你的台前来受教、来学习。是的，主耶稣，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主耶稣，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被你从世界中拯救出来、拉出来的。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切慕见到你的面。主耶稣，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当做活祭来献给你，这是最合理的敬礼。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当我这样子宣告的时候，主啊，我就感动的在你前哭泣。主耶稣，只有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甘心，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当做活祭来献给你，来侍奉你，也愿意那些看出我们这样生活的人，让人们也知道天地间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救主，伟大之主来爱着我们，来照管着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我也把接下来的2个小时的查经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圣手扶持，帮助我们在我们读经学习的时候，能明白你所要和我们说的话语的意思。也求你圣神充满在我们学习的各个地方，都有圣神活水的浇灌，圣神活水的涌流，让我们不但学习，也明白在生活当中，你经上的话为准则，来活出那基督徒的生命。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查经学习时间。那么我们今天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23到24节，《以西结先知书》23到24节。接下来就先有请安娜姐妹来为我们读思高版的经文，有请。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我要在他境内散发瘟疫，使血倾流在监视上。当见有四周向他袭击，伤亡的人横卧在他中间，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以色列的四邻中，以色列家族再没有次人的荆棘和老人的吉礼，该予轻视他们。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
感谢主，谢谢安娜姐妹。接下来有请丽蓉姐妹为我们来读和合本的经文。
攻读以西结书28章23到24节，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感谢天主。
好，感谢主，谢谢丽蓉姐妹。接下来有请张贤姐妹。
Ezekiel chapter 28, verse 23 to 24. For I will send pestilence into her, and blood into her streets, and the wounded shall be judged, and fall by the sword in the midst of her on every side,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m the Lord, the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and there shall be no more a briar to prick the house of Israel, or hurting throng of all those around them who have treated them with contempt,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m the Lord God, the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好，感谢组赞美组，谢谢三位姐妹为我们来读我们今天所要查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是，23节、24节。那么在查经分享的时候呢，也想再把我们上一周查的最后一节22节一起来看一下。我和大家一起来看的是四高版。28章22节，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主，五主上主这样说：西东看，我要攻击你，在你中间受光荣。当我对他实行审判，对他显示我的圣善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那么，这是22节最后一句话：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那么，在刚才。”姐妹们为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从四高版的圣经可以来听出，在28章22、23节、24节最后一句话和我们上周查的22节的最后一句话都是相同的字、相同的话语。那么在23节经上这样说。我要在他境内散发瘟疫，使他血流在街市上。刀剑由四周向他袭击，伤亡的人横卧在他中间，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24节，以色列的四邻中，为以色列家族再没有次人的荆棘和恼人的蒺藜敢于轻视他们，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那么，我们来。认真读的话，我们就能看到22、23、24节最后一句话都是“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那么，这是我们五主上主说的话。那么在，在和合本圣经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那么，他和合本最后一句话就是“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24节最后说“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真的是三句非常强烈的这样子的主的话语，我们就看到主说话就这么强而有力。那么在那个我们来知道，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必"的这个字眼，是我们的主一定肯定。说的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今天查找经文，加上上一周的最后一句话，那么这三句话从上主的口中发出来，是肯定必定要完成的事情，而且呢，一连说了3次，就有那个强调提醒的意思，也是郑重发誓，比如一个情绪非常，浓烈着急生气的时候，就这样子来说话。所以说，当我们读经看到主在这儿说“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那么这句话从上主的口中发出来，就是要我们的先知厄泽克尔以西结来向西东，也是和合本的西东，向人来传讲。把主的话来传讲出来。那么上周苏老师也说过了，那么西东的话。他那当时的经济非常富足，那么让一位先知这样子向一个有权势、有金钱、有地位的地方来传讲这些话，那么他这位先知真的是需要有胆量、勇气去代表我们的主去传讲来说话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古希，在那个。希伯来文他们的话语里说话有一个，就是和咱们中国人说话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那么同样的事情一连说3遍哈，那么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说一遍是提醒，说2遍是叮嘱，说3遍，特别还是上主要说的话，那就是非常郑重的一个命令了，听的人不可轻视，不可忽略。也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重要的事情说3遍。那么我们今天查的经文22经文，然后最后一句话都说了同样的话。 那么相同的话说3遍，这就是说，那么这个说话的这个旨意肯定已经敲定了，不会再更改了，而且是从上主口中发出来的，更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是肯定一定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上主派遣他的先知厄泽克尔去传讲他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这先知也忠心的去传讲，所以说。听这些话的人，西东的人就要反省了，要反省了。那么，在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认真的，我来一句一句的和大家来分享每句话，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在23节这儿说到，我要在他境内散发瘟疫。我要在他境内散发瘟疫，瘟疫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流行性传播非常快速的这个恶性传染的一个疾病。然后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从古至今呢，有将近10次左右有大的这个瘟疫的事件，也因着流行病的一个传播死了好多人。那么，在圣经上，我们也看过好几个这样子瘟疫的例子。比如说在出谷记，主召叫了梅瑟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么，梅瑟去见法郎，在出谷记的第5章1到3节这样说的。那么，梅瑟见法郎，他说，就是在出谷记的第5章第1节。出谷记的第5章的第1节，梅瑟见法郎，他说，以色列的天主亚维这样说，你应放我的百姓走，好叫他们在旷野里过节敬拜我。第2节，法郎说，谁是亚维？我该听他的命，放以色列走。我不认识亚维，也不放以色列走。第3节，他们回答说：“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请让我们走3天的路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献祭，免得他用瘟疫、刀兵击杀我们。”那么法郎是心硬，他说他不认识亚非。那么梅瑟就跟他说：“哈，请放我们走，否则的话，那么，主就会用瘟疫、刀兵来击杀，但是法郎不听呀，他又心硬，他不听。那么将来在那个十灾的时候，我们知道用十灾惩罚的那个地方，第5灾就是瘟疫啦。第5灾是在那个第9章出谷记的第9章第5灾就是这个兽疫。在圣经的出谷记第9章第1节，上主对梅瑟说：“你去见法郎，向他说，上主希伯来人的天主这样说：你应放走我的百姓，叫他们去崇拜我。你若拒不放，仍然扣留他们，看上主的手必用一种严厉的瘟疫加在。”你们家在你田野间的一切牲畜，就是马驴、骆驼、牛羊身上，上主要分清以色列子民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凡是以色列子民的一个也不是。那么第二天，上主规定了时间说，说明天上主要在此地实行这事。那么第二天，那么上主便做了这个事情。埃及人的牲畜完全死了，但以色列子民的一个也没有死。所以说，这个瘟疫的话真的是很可怕，一旦传播开啊，然后就死了这么多牲畜。那么这个灾，出谷记的10灾中的第5灾也表明，我们的上主天主他掌握着所有被造物的生死。生死支配权。那么，这是从出谷记我们看到的这个瘟疫哈，讲到了瘟疫。当然啦，非常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还有就是在那个编年记上，我们的大卫王他做了事情，上主让他选择，那么他是如何选择的了？我们也知道是在那个编年记上21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编年记上的21章也讲到了这个大卫王犯的这个罪，他是犯了什么罪呢？然后这儿的题目就是思考版编年记上21章的题目是统计人口得罪上主啊，统计人口得罪了上主。然后就是第一节是这样写的：撒旦起来反对以色列，怂恿大卫统计以色列。那么，这儿就开始啊，然后大卫他就做错事情了啊，大卫做错事情了。这个事情呢，在第七节。那么这件事情呢，使天主不悦，天主不高兴，打击了以色列。第8节，大卫对天主说："我做这事实在是犯了重罪，现在。"求你赦免你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的实在轰于。然后上主晓明大卫的先见者，然后对他说，先见者加里对他说，然后你去告诉大卫，上主这样说，我给你提出3件事情，任你选一件，我好向你施行啊，我好向你施行。然后这个先见者哈，我们的这个先见者加德，然后就告诉大卫，就说有3件事情你选择一件。然后大卫是怎么选择呀？大卫是怎么选择呢？然后大卫他说，就是加德来到大卫前说有3件事可以选。那么这3件事是第一个是什么呀？就是说可以选择有3年的饥荒或者。在3个月，或者3个月，在你殿前，在你的敌人前流亡，让敌人来持刀追杀，或者是在3日，或者是3日，在你国内遭受上主的刀。上主的刀是什么呀？就是瘟疫，哈，让上主的使者蹂躏以色列全境，然后就让大卫考虑一下，哈，考虑一下。那么大卫就对这个加德先知说："就说我很难做，但我宁愿落在上主的手中，因为他赋予仁慈，而不愿落在人的手中。"那么他就选择了第三个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降下瘟疫了哈，降下瘟疫，降瘟疫之刑。那么降下这瘟疫的话，大家想想，3天经上写的。第14节，于是上主便使瘟疫降于以色列，在以色列瘟疫死了7万人。哎呀，真是，就3天的时间，以色列人就有7万人因着这个瘟疫就死掉了啊！所以说，真的这个瘟疫呢，它是非常可怕的流行传播的这个恶性的传播的这个疾病。啊，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今天读的23节，我要在他境内散发瘟疫，使血请留在街市上，刀剑游四周。四周是什么呀？就是东南西北四面四个方向都来向这个启动西东来。进攻向他袭击，伤亡的人横卧在他中间，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就是说。那么，西顿他们犯罪心硬到了什么样地步？就是非常得遭受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瘟疫、刀剑啊，这个杀害这样子的打击的状况下，他们才承认我们的天主是上主。然后再看24节，以色列的四邻中，为以色列家族再没有。智人的荆棘和老人的棘藜啊，那么荆棘呢？其实我查了一下，网上哈，就是说它其实是指2种植物，一个荆，一个刺哈，荆棘啊，一个荆，一个棘。那么它们在野外的话是经常生长在一起的。那么荆呢是荆条，没有刺。那么荆棘棘呢，它是有刺的，就像野外生长的山上有那个酸枣树啊的那种，就是它是有刺的。那么荆条和有刺的植物，它们生长在一起呢，常常就比喻这个艰难的处境或者这种纷乱的 局面啊，纷乱的局面。那么以前以色列被四邻各个国家这样子来蹂躏，这样子来作难，但是现在呢，在以色列家中，因为那些他们败坏就是在以色列四围的那些国家，因为他们的败坏，上主打击了他们。那么从今以后，在以色列的四邻中，那么在他们的家族内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局面了，没有这些艰难的环境了，也没有恼人的仇敌。那么在也没有恼人的仇敌来为难以色列，为难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呀？因为以色列是天主拣选的然后天主拣选的，这样的话，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那么这个通过这两句话的分享。结合我们上周的一个学习，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要像西东这样子来说这些话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城市经济发达，那么有好多的交易，在交易当中有一些不公平的交易，那么在这其中犯下了许多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崇拜偶像啊，特别是上一次苏老师提到的，他们崇拜亚斯他录。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西顿王国王的女儿耶喜别成了那个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哈，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他们都犯了罪，然后这个王妃来了，把偶像也带进来，还残杀先知，这都是他们之前所犯的错啊，犯的错，那么上主的手打击了他们，打击了他们，也借着他们对，之前对以色列的这种蹂躏，那么也让以色列知道，那么保护他们的还是我们的天主，上主，还是我们的上主。所以说这两句话就充分表明，天主对以色列民众的怜爱怜恤。怜爱怜恤，外邦人曾经侵扰以色列，对以色列的一些，对以色列的一些幸灾乐祸的态度呀，对以色列的灭亡，他们以前是那样的讥讽和嘲笑，但是现在天主要击杀这些外邦人，是为了拯救以色列，然后也让以色列他们知道，在痛苦中。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天主一直爱着他们，那么天主也愿意救他们，把他们从这些痛苦的日子当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然后就让我想到了这样这个通过这两个国家西东和以色列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就让我想到了那个。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父对子的一个管教。那么家庭当中，当一个孩子出生了，那么父母亲就很高兴。那么有新生命的诞生，父母亲很高兴。那么现在的话，那如果随着孩子的生命的成长，有的孩子就有点叛逆了就有点叛逆了。那么我们父母肯定是要管教孩子的是要管教孩子的，感觉就是。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主耶稣也借着西东来管教以色列，给他一些痛苦，但是还是爱他的，还是爱他的哈。就像我之前听过一个育儿讲座，育儿讲座那位老师呢，他是哈佛大学的学前教育的博士。他就对这个家庭教育非常专业，他写了一本书叫《规矩和爱》。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题目，有一章有一个题目，他就说，那么在，有一个题目他是这样子说的，他就说，在我们家庭当中。能不能打孩子？孩子可以打吗？大家想想，孩子能不能打的呀？就是，文化不一样有的国家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就像在西方国家，我看过一些电影好像就是， 不能随便打孩子，特别是不能把孩子打上，孩子身上打的有那个淤青。那么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会检查孩子的身体，如果有淤青的话，就会举报家长的哈。那么，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哈。中国的话，觉得孩子犯错就得打哈。但是呢，现在也不一样，人家这个老师他也一直在美国生活嘛。他说，在英语的谚语中有句话，有一句话哈，英语单词我是不会读哈，我可以给大家发到那个聊天室哈。然后这句话的翻译是什么呀？那么这句话的翻译，老师说直接的翻译就是说，如果你把供账，放起来不用，你就把孩子宠坏了。啊，宠坏了，这是英国的一个谚语。那么中国有一句话叫"棍棒底下出孝子"，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啊，就是说孩子能不能打呢？该教育的时候也是要教育的哈。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对体罚孩子呢有明确的论述，就是在箴言当中，箴言当中有几句话是这样子来说的，在箴言的29章第15节。箴言的29章第15节，这儿说到那个杖责与惩戒赐予人智慧，骄纵的孩子使母亲受辱，就是说杖责与惩戒赐予人智慧，骄纵的孩子使母亲受辱啊，就是说该惩罚也要惩罚一下的。那么在箴言13章24节。箴言的13章的24节，不肯使用供账的人，实则是恨自己的儿子；真爱儿子的人，必加以惩罚。啊，不肯使用供账的人，实是恨自己的儿子；真爱儿子的人，必加以惩罚。就感觉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就像那个，提洛西东对之前以色列所做的事情的话，就像这个家庭。惩戒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是说不爱他，那么真爱自己儿子的人呢，就是有时不时的在他犯错的时候呢，是要加以惩罚的。还有就是箴言23章13到14节，箴言的23章的13到14节，那么对孩童不可疏忽惩戒，对孩童不可疏忽惩戒，用棍打他，他不致死去。你用棍杖打他，是救他的灵魂免下阴符。读到这句话的话，真的是挺感动的。那么，对不听话的孩子用棍杖打他，那么他也不至于死掉。但是，我们父母如果用棍杖惩罚孩子呢，是救他的灵魂免下阴符。那么，阴符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永远上亡的地方。那么今天再回到这两句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哈，就是说，那么西东他的一个上亡，在23节说了那么多，那么他之前对以色列也是主的一个棍杖来教训以色列的，也是主的棍杖，借着他们来教训惩戒一下以色列。那么现在的话，主也是要。要那个啥，要爱以色列，要把他们要从这个痛苦中拉回来。所以说，也结合我看到的箴言的这三处经文，那么就是看到就是也反映到我们家庭当中，如果父母爱孩子，就要通过供账来管教。那么这样子做呢，不仅能拯救孩子的灵魂。也能增加孩子的智慧。我们都知道，那么以色列民族是主最钟爱的、主拣选的一个民族，在他们所行的有偏差、做的不好的时候呢，主也会借着其他来惩戒他们、来教训他们。但是呢，我们的主还是爱他的，是主所钟爱的。那么主不会舍弃他们，也会来拯救他们，也会来救他们。那么这样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来稍微做一下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题目哈，西东的灭亡。 那么七东呢是在推罗附近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著名的海港。它曾与选民以色列为敌，做了他们的荆棘和蒺藜。在此呢，我们的主要用瘟疫和刀剑来惩罚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主他也应许以色列人要从这些万民中被领回来，那么惩戒了也要再带回来，也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主给他们的一个福地当中。所以说，无论是惩罚这些敌人，还是恩待以色列人，都要让所看到的这些事情的人都要明白，都要知道，我们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真神。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救我们的主。那么，天主创造天地万物，他的都创造的全是美好的。但是呢，在所受造物当中，如果要以自我为中心，就像提洛和西东一样，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我有钱了，我富足了，骄傲了，那么这样子的话，神，我们的天主就会来管教哈，就会来管教。那么不以天主为主，拜了偶像，肯定是不祝愿天主的心的。那么如果不以我们的天主为主，缺乏了真理，生活的准则改变了，那你的罪恶就来了。罪恶众多的话，最终肯定会要遭受我们天主的一个惩罚的哈，肯定会遭受我们天主的一个惩罚的。那么在咱们中国古代的话，大户人家，我们看电视也能知道人家有家法，啊，有家法，那么这个家法呢是非常有这个威慑力的，常常呢会放在一个明显的地方，当孩子调皮捣蛋来回跑过来跑过去，当看到这个家法的时候呢，他就不敢放肆了，因为对他有一个警醒，他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做错事犯了错，肯定会被那个家法伺候的。可是呢，有时候有的孩子控制不住，他就给犯错了。犯错了，当然啦，就会被父亲用这个家法来伺候、来打，然后就被管教了，就被管教了。那么同样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以色列是主的选民，是主的选民。那么他也是被主拣选所钟爱的。那么犯了错，主就借着其他的国家来管教他，来管教他。那么我们的天主是爱，他的本性就是爱。那么他也爱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子民。管教之后呢，也定会把以色列从万民中来领回来。所以说，在第24节，就是说神也应许，还有我们下一周要查的，就是说我们的天主他也应许要复兴以色列国。感谢主，赞美主，有这么样一位伟大的天主，真好。不管我们偏离了，或者我们犯了错，他管教我们也是对我们的好，他愿意我们活得好，不走上那些丧亡的道路，是要得永生。感谢主，赞美主。这就是我今天对2节经文的领悟和分享。那么我自己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首先有请舒老师来和大家来分享。有请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想到主，心中就满了感恩。他的话不断的督促我们，光照我们，做当做的事，弃绝不当行的恶。我们今天继续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我们查经，查以西结书的28章23、24节，以西结书28章23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我必使瘟疫，意思就是这瘟疫的来源发生是来自耶和华的手。为什么他要使得瘟疫进入西顿呢？在圣经里， 第一次提到瘟疫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五章，耶和华启示摩西、亚伦，第一节，要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耶和华定了他的节庆，也就是他掌管季节时间。”他要我们在他掌管的季节时期里做当做的事，要在旷野里守节，意思就是离开这世俗的烦乱、纷扰以及世界里面的败坏的节庆，而纪念耶和华，要我们完完全全离开世界，到他的跟前向他祭献。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要使我听他的话吗？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第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也就是当神命令他的选民做当做的事，我们若不顺服，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这一个出于神的管教，这里提到了瘟疫、刀兵。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28章23、24节也提到了瘟疫、刀兵。那么，当我们顺服耶和华，招架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不会有瘟疫，也不会在刀兵的攻击下而丧亡。但是法老王他不愿意听以色列人向他所说的话，不放他们，所以耶和华就用了他的手，重重的打击了法老和埃及人。我们翻到第九章。这个瘟疫就发生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就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这一个重重的瘟疫是在这些牲畜上，所以耶和华说：“你若阻挡我的子民做我招架他们做的事，那么他的子民要做他招架的事，只是被阻挡。这阻挡的法老、埃及的势力，他们就会得领受到神显示他的管教，就会有瘟疫。神的管教。”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轻柔。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听他的话，有好的生命。他不是为了责难我们而管教我们，就像父亲管教儿子，不是要伤害儿子，而是要儿子行走在正义的道路上，结出义德的果实。所以耶和华。对，那悖逆不听命的，他就会加重他的手；如果还不听，就更加重；还不听，就更加重。所以这一次，耶和华的手是临于埃及的牲畜，而不在人身上。那么，这事发生了第四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于以色列的，一样都不死。属于埃及的，就在瘟疫中几乎都死了。也就是，当你顺服时，这一个管教不在你身上，不在他的选民以色列要负担的。以色列他的选民是要听他的话，只是没有办法离开埃及法老王的管制压制下。那么，这一个抵挡神的。法老 他就要被神重重的管教。这事就发生了。那么这瘟疫就在埃及的牲畜上都发生了，在以色列的这他们的牲畜上一个都没有死。第六节，一个都没有死，感谢神，他非常非常清晰的，瘟疫其实是不长眼睛的。他不会选的，那怎么会选？都选了埃及的，不选以色列的呢？因为是出于耶和华的，他的话，一切都会照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这事发生了之后，耶和华继续的要摩西对法老说，因为法老的心刚硬，还是不肯听他们的话。第十二节。这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的话，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所以摩西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他继续的要对他说，说的话是一样。在第十三节，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他如果真用瘟疫攻击在法老的身上，在埃及人的身上，他们早就被除灭了。就像那些牲畜染了瘟疫而丧亡是一样的，牲畜受不了，人也受不了这些瘟疫。但是耶和华限制了这瘟疫只在兽身上，不在人身上。但是人还不听，就会扩大这一个手，会在法老、埃及的百姓身上。这是耶和华的圣洁，耶和华显示他掌权。第十六节，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他也借着这一些发生的事，让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者，我是掌权者，我是天地的主宰，万民的至尊。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瘟疫是神的手在做他要做的事。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28章23节，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因为西顿也是骄傲，背离了神，做了不该做的事。西顿，神给他很多很多的物质上的丰富，他却骄傲，他却跟随着他要跟随的推罗。就是推罗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们都很富裕，那么推罗受到了审判，西顿也一样的。因为耶和华既审判了这一个人这一种罪，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罪，也要受到同样的审判。所以，当他审判了推罗之后，他就审判西顿。这一个瘟疫进入西顿。而且刀剑也进入了西顿，要使血留在他的街上，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视为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瘟疫还有刀剑都临到了西顿，常常刀剑和瘟疫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起会来的。让我们翻到利未记。的第26章第14节，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就要这样的，我必定要命定金黄，让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但是没有什么好的收成。第20节，你们的地不出产，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不悔改，你们的果树 也不结果子。如果你们还是继续的不悔改，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给你们。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那里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就是野兽的灾会来。那么他们还不悔改，仍然不改正归于耶和华，那么耶和华会反对他们。24节，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7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当人离开了跟神立的盟约而行恶时，又不悖改时，继续的悖逆时，这一个惩罚就开始提升，变成了刀剑，而且有瘟疫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也就是耶和华的手，他会继续的管教这一个在恶中不肯悔改的。其实他要人悔改，但是人不悔改，就制造这一种可怕的瘟疫、刀剑，还有饥荒。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这是耶和华要显示他是怎样的一位嫉恶如仇、圣洁的神。他要我们完完全全活在他圆满的旨意。我们若听他的话，遵行他的诫命，他就赐福直到永远，让我们活在他满满他祝福的手，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祝福里。当我们背逆弃绝作恶时，他就会继续加重他的手，继续会造成这瘟疫刀剑。那么这瘟疫降下来的是降在了背逆的人，这刀剑来了，也是杀害这一些不悔改悖逆的人。那么，对于听命顺服的人，我们看到第一次的瘟疫就是在埃及悖逆人的他们的牲畜上，后来到埃及人身上。那么，当我们愿意顺服以色列子民那里没有瘟疫，让我们翻到诗篇91篇。在末后的世代，会有瘟疫、有刀剑、有饥荒。那是马太福音第24章所说的。那是世人背离了耶和华的命，而招致了耶和华的审判。在诗篇91篇，这里提到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我们是尊主为大的，敬畏神，神就用他救恩的手，在他全能的荫庇下保护下。我要论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在末后的时期，在7年大灾殃的时期，什么依靠都没有了。靠钱会没有用，靠山山会倒，会有地震，靠人人会死，靠一切的都不可靠了，唯有耶和华他永远可靠。那依赖耶和华的人要像锡安山屹立不动。那么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就在他的荫庇下。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这一个捕鸟人就是猎人，就是撒旦。西顿的意思是打猎者，他们也在打猎。对于那一些敬畏神的人，他们要捕捉到他们的鸟笼里，受到了很严格的被他的压制。那么他又是打滚的意思，在罪恶中打滚，不肯悔改。可是耶和华要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在世界里却不受世界的害，在西顿中间却不与西顿一同丧亡和毒害的瘟疫。 这一个瘟疫是毒害的，这一个瘟疫，耶和华会救我们脱离，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他的信实，他的忠信，世世长存。当我们会信靠他，就是依靠他的人，就有如锡安山屹立不动。这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说，要拿着信德做盾牌，抵挡仇敌的火箭。这一个按照神的忠信，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可以不受到黑暗权势的攻击。你不必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飞的箭，也不要怕黑夜里行的瘟疫。你看不到瘟疫往哪里去，就像晚上看不清楚。但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光明，他要亲自保守我们，不在瘟疫的这一个权势下。我们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当我们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碉堡，是我们的保护，我们就不怕瘟疫，我们就不怕刀剑。你会亲眼观临恶人遭报应。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殃也不挨近你的帐篷，我们居住的地方，在他的保守中，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刀剑下，会在瘟疫里上亡的。他要亲自保守我们。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28章，那么西顿就是他们不敬畏神，他们犯罪，他们爱世界。他们就有世界的害，他们就在神的审判中，就在刀剑的这一些杀害里，在那里扑倒，四围都有刀剑临到他，就是一个非常害怕的白天夜晚都害怕夜晚袭击的瘟疫，白天临到的刀剑，他们都害怕。那么这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而有的这一些灾殃，这一些败坏，这一些祸患。那么西顿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其实西顿他也做过好事，做过耶和华召叫他们做的事。让我们翻到历代记上的第22章的第四节，那里提到了大卫为建圣殿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材料，这一些许许多多的铜多的无法可称，那是第二节。第三节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所以当所罗门造圣殿时，推罗王还继续的供应他这香柏木。西顿人是很会砍伐香柏木，就在那一个极高的山上，在那里砍伐香柏木，运到耶路撒冷来盖圣殿。他们都曾经是以色列的好兄弟，是他们很邻近的。愿意做神召叫他们做的事，所以当推罗王帮助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就供应他各式各样的食物，他需要的油以及食物，还有金钱。所以这是一个神喜欢我们都做神召叫我们做的事，他的丰富就让我们众人都得着。所以，为什么在这一个很好的关系里，到最后，西顿跟推罗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给了以色列很多很多的灾殃。特别我们上次提到了 西顿，他们是拜亚斯他录的邪神。当萨罗满娶了这西顿王的女儿，也就把偶像带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因着这些偶像就败坏了，特别到亚哈王的时候，他娶了耶洗别，耶洗别是西顿王的，也是祭司拜亚瑟拉的邪神的司祭的他的女儿，是把这一个亚瑟拉的邪神就带到了以色列，他杀害亚威的祭司，而兴起巴利跟亚瑟拉的850个先知，非常非常败坏了以色列子民。他们是这样这样的败坏，这西顿跟推罗一起败坏。推罗爱世界，撒旦的灵就在推罗这一个国家显示出来。那么这一个骄傲的推罗，好像一个漂亮的船开到海心，他自己称他是神。那么这一个船的动力摇橹的就是西顿，这是我们先前读到的。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27章第8节，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要讲的推罗啊，这一个推罗他的动力，就是西顿提供他们曾经一起为建耶和华的圣殿而携手同行。那么他们在爱世界，在撒旦的权势下是一同败坏。这一个败坏是非常非常严重得罪神的。为此，这一个败坏就使得他们进入神的审判。他们不悔改，审判就要临于他。我们继续读24节，视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次人的荆棘、三人的棘藜，也就是西顿成为以色列家，在以色列家的附近，是带给以色列人很多很多的痛楚。这棘藜和荆棘就是有刺的，让人很不舒服的。神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来用这恩典来照顾别人。我们若拿了人的恩典，拿了神借着人给的恩典，骄傲，却用神给的恩典高举自己，说话带刺，就是吉利，而不说温柔的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神要我们的话是带了盐，有基督的味道，而不是带着撒旦的那一个刺人的、伤害人的、尖酸刻薄的，那就是极力荆棘的那一个伤害人的生命。谁靠近了这样的人，就常常被他刺伤。有的时候，人有一个很不容易跟他在一起的往来的那一个状况，就好像刺猬，你一靠近他就被他刺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被我们刺伤了他的心，刺透他的肋旁，刺透他的手足。可是他还是爱我们。这一个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不是耶和华要人做的，要人行的，他是要我们去安慰、建树、鼓励神摆在我们周遭的人。他的诫命就总结在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爱他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你讲话刺伤别人，却骄傲高举自己，这不是耶和华愿意我们活的生命。所以，推罗跟西顿就是这样的，是以色列他们的刺跟荆棘。荆棘、蒺藜，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是在创世纪的第3章。 当亚当、夏娃犯罪被逐出乐园，耶和华对他们讲了一些话。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七节，耶和华对亚当说：“你吃了不可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了咒诅。”罪带出了咒诅，这大地原来是祝福的大地，却因着人的罪而受到了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本来地是要效力结出丰富的果实以及蔬菜，供应人吃的。也有青草供应万物这一些走兽吃的，那么罪使得这一切就变了，变成了可诅咒的地，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种植、种地、种菜。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自己的院子里种，有这样的经验，那杂草、那不好的，你不必种，它自己会长。你要种的蔬菜，它很不容易长，特别有的蔬菜一长出来，虫也来吃了。那么这一些荆棘虫也不吃的，杂草它也不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不种的，它偏偏长；你种的，它偏偏不长。那么为什么你撒的种子是麦子，却长出了稗子呢？是仇敌撒的，是仇敌使得这一些不好的东西长出来。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地长出的是荆棘跟蒺藜，荆棘不能吃，蒺藜不能吃，也不能碰，让你很难有好的收成，让你很难在荆棘跟蒺藜里去种植。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土。这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当人会悔改。会听他的话，就会得到耶和华百倍的祝福，有如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篇91篇，那里被保守，瘟疫、刀剑都不能淋于我，不宜能淋于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他的义人。那么罪人就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些审判、刀剑、瘟疫以及蒺藜，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人书的第六章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那里得福。我们得到了圣灵活水的滋养，得到了神用他的话不可朽坏的种子，结出的是应当是麦子。是30倍、60倍、100倍的蒙神的喜悦，得神的永福。但是若结出了败子，结出了长出了从撒旦仇敌来的这一些败坏的，第八节，若长荆棘和蒺藜，就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会按照。我们的义行得赏报，也会按照人不悔改的罪恶而受到了惩罚。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28章第24节，视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都要被审判，也不能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和伤人的蒺藜，因为神要恢复他的选民。他要除掉这一些败坏的义民，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那么，我们顺服神就被保守。我们若结出了这一些荆棘和蒺藜，一定会被除掉，长出了败子，也会被收到不尽的火中，再焚烧。这是耶和华的手，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感谢主耶稣，他是荣耀的主，我们爱他，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再交给琼枝姐妹。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的分享，这么精彩。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有感动的人可以举手来到组前来分享您的感受和领悟。首先有请张贤姐妹。
在这两节当中呢，我们从这个约珥先知书第四章的4到8节，你看到提多所犯的罪，就是他侵占了神的财宝，另外一个是他还贩卖了犹大的子女，那对于这些他所犯的罪过，上主他是要审判万民的，他肯定是赏善罚恶。那在这个德训篇里面40章，然后9到14节，就是会有死亡、流血、刀、斗争、刀剑、压迫、机警、痛苦和鞭笞，这一些都是为罪犯而设的。我们的天主他是公义的。我们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天主他说他是神，然后在英文版里面，他里面特别强调了2遍。他所要求的是什么？他是至高的主宰者，统治者。他所要求的是，他所要唤醒人对于他的是什么？是忠诚，还有顺服的侍奉。那么，当然普世列国都应当是他的子民，然后应当去服侍他。但是这个西顿却没有去服侍他。西顿行了很多的不义，那么上主对他施行了惩罚。然后使他能够，从他的罪恶当中能够醒悟过来，这个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耶和华才是，就是让他能够认识真理。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可以看到，在揭开第四印的时候，那这七个印都是羔羊揭开的，那么也实际上也就是在讲我们的天主他的这个统治的主权，那么当他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有个灰色的马是刀剑、饥荒、瘟疫，去打击这个地上的人。那么这些作恶的人肯定是要受到上主的惩罚。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没有归向耶和华的这些义民，他们所遭受的一切。那么对于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亚先知书12章13节、欧塞亚先知书9章6节、以赛亚先知书5章6节里面都讲到了，以色列他们播种了麦子，却收割了荆棘，他们的田里都是，他们的珍贵的银器被蒺藜所承受，他们的帐幕被荆棘所占有。荆棘和蒺藜重生，那么他们没有以忠诚和顺服去服侍上主，所以呢，他们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实，然后就成了上主打击的对象。那天主对于他们肯定是要去管教他，如果他再不悔改，然后就再继续的去管教，直到以色列醒悟为止。那在我们这个，对我们来，对我们这些跟随主的基督徒来说呢，就在这个希伯来书6章，7到8节，就是当我们去顺服天主，我们肯定会结出很多的果实。我对这个结果实也特别的有感动。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里面，特别讲到了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当我们去更多的去祈祷，然后读圣言。并去用全心去寻求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与这个根连上了，就像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棵大树，我们是枝条，实际上我们去看这棵树的时候，不管是枝条还是树叶，它如果不跟那个根连在一块儿的时候，它肯定就会枯萎。那么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不去亲近他，这样子的话，我们自然就不会有生命，我们自然就结不出果实来。那么天主他受光荣在于什么？是在于我们多结果实。所以说，天主他愿意我们这样，我们 这块田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来去光荣它，而不是成为一个荆棘。急离丛生的，一个野地，然后最后却被烧毁。在我们怎么样去多结果实，我们结出了果实，我们就不会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生命。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更多的祈祷和读经。当我们去祈祷读经的时候，天主他自己会光照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认识到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就像是在这个路加福音31章33到36节一样，当我们去亲近天主的时候，他的话，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能够分别人的感情和思念，他这样子呢。他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些是恶，哪些是善。那么，当我们去弃绝我们的邪念，归向上主的时候，那我们整个灵就成为光明的，心灵也成为光明的，就如同灯照亮了我们整个全人一样。那我们也知道，基督徒最重要的德行就是爱德。那么，这个爱德，在厄弗所书。厄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了，因着信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的爱德有根有基，根深蒂固。那么，我们去亲近神，然后去寻求他，就像这个玛利亚一样，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话。那我们的天主他肯定会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另外一个是我们恳切的向他祈祷。在这个福音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8章18节，在这个路加福音11章8到13节，求的就会给，找的就找到，然后敲的就给他开。当我们去以这样的信心对天主这种信心和信靠这种依附，那样子这样子的话，天主就会把我们想要的恩宠赐给我们，还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并能够去认罪悔改。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天父他渴望我们拥有他的慈悲，像他那样去慈悲。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慈悲的生命呢？活出耶稣这样一个充满这么多爱的一个生命呢？那么就是要去爱你的仇人，然后去，是就是我们要需要去以更大的升斗去倒给别人，这样我们上主就会倾倒给我们更多，甚至于外溢。也就是说，我们特别对于那些对我们不友好的，特别是对那些众人看起来评价是不好的，我们更要的好，更要的去爱，更要的去付出。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天父会赐给我们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敞开的心，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升斗，我们愿意去倾倒，我们愿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天主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做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各方面都可以帮，都可以去。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的心，就像耶稣在福音中说的，哦，他认识众人的心，他知道众人的心里面有什么。那我们也可以求圣神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我们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我们心里面真的装着天国吗？我们心里面真的装着渴望耶稣的爱充满吗？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有把它放在第一位，像玛利亚、马达雷娜那样，在任何情况之下，耶稣都是第一位；在任何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个赶到耶稣的面前。这样的切切的去寻求，这样的就像是，这个箴言里面讲的，搜寻智慧就像搜寻银子一样、金子一样、珍宝一样。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吗？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在天上存下非常非常多的财宝，我们的生命能够很快的成长。就像这个，新乡的墨药里面，这个甘夫人所说的，他说有些人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所贪恋的，不能够立刻的乱刀，立刻的快刀斩乱麻，所以说，他就长期的陷入到这样的羁绊中，就跑得很慢。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够下定这个心智，愿意真心的去弃绝，这世上的一切，弃绝自我，活出一个舍己的生命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跑得很快。那，上个主日的时候弥撒当中，主耶稣他特别的给我们鼓励，就是他要让我们大踏步的往前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舒大哥一样，主给他安排的位置，从他周遭的那个圈子，后来又进入到一个更大的领域，再到更大的领域，它是一个递阶的过程。所以说，如果我们生命真的达到了一个程度的话，我相信天主他会带领我们去做更大的事情。如果我们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需要去分辨。需要明白天主的心意，并不是说哦，天主没有让我走出去，就是因为他的呼召就让我做这么一点点。那大家想一想，现在是要收割的时候，那么多庄稼都已经熟了，难道天主都让我们待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做一点点的事情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所有的侍奉的位置都很重要，重要的不是那个位置有多么高，多么的好，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承载神的荣耀，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就像保禄一样，哪怕在监狱里，也有很多人来找他，主动来找他，他不用出门就可以传福音，就像小橄榄，他不需要到处跑，他就是传教珠宝。感谢主，我就把时间交给同事姐妹。
好，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有请桂琴姐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今天晴姿妹妹带我们查经，也听到苏老师的分享，我也懂得一点点的一点点，我也想分享。因为群英妹妹，她都鼓励我们说：“你们懂得多少，你就说多少，就分享。”所以群英妹妹。他鼓励我，我就有勇气来同姐妹们一起分享。感谢赞美主。现在读那个厄策克尔28章的23节到24节，刚才苏老师也分享了，我不能说他的原话，我就知道他一点意思，就是说。我来读这段经文说，我要在他井内散发瘟疫，洗血清流在界市上，刀尖由四周向他砸击，伤亡的人横卧在他中间，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以色列的。巨林中，为以色列家族再没有弃人的荆棘和恼人的竭力，敢于轻视他们，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是的，主啊，你是洞察人心的主，我们做什么想心想什么，你都知道。就像这个提勒和西东一样，他经商了，他富裕了，他有钱了，他就骄傲、自尊自大、自以为是，拜偶像。他不但他自己拜偶像，他也还要拉拢别人来拜偶像。他心高气傲，还说自己是神。他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是主赏赐的，他不会感恩。 主啊，你是仁慈的主，你是洞察人心的主。我们知道主的话，明白主的话，要听话，按主的话去做。苏老师也说刚才说的，我们听主的话，按主的话去做，瘟疫也不会临在我们身上。血也不会留在我们身上，也不会伤害我们。只要我们按主的话去做，按主的话去行，我们应该是按照主的话去做去行。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听话，我们要用心神真理来朝拜主，不要像提勒和西东。用我们的土话来讲，他们就是血死一窝，都是心高气傲，没有把主的话当话，没有把主放在心里，没有把主放在眼里。他所得到的就是骄傲，给他们招来了灾祸和灭亡。主啊，你是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兄弟姐妹都要顺服，要把你的话当话，要顺从，要用我们的心、神同真理来朝拜你，要坚信有爱，时时感恩赞美主。主，我现在也来读一段圣经。德训篇的第十章的14节，骄傲的开端，取于人离，背离上主，取于人心远离自己的创造者，因为骄傲是一切罪恶的起源，固执于骄傲的人，三不可。憎恶的事有如雨点，最后必使他伤亡。主啊，是的，你的话，你使我们读的、听的，你都把你的真理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脑海里，就像拿布膏一样，打你耳，记在你拿布膏。他还没说出的话。主就知道了，还没有声音出出来，因为主是洞察人心的主，便有，他还没说出话，就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那布膏王，你现在，你有话啊，现在有话告诉你，你的王位已被人夺去了，你要由人间被驱逐。”以田野的走兽为伍，你要吃青草如牛一样，同样，这样，在你身上经历的，就主要给他在身上经历的，使他知道，亚威就是天主，主是全能全知的，他想给谁就给谁，不是他自己有的，不是他的。心高气傲、骄傲就夺来的，所以主是洞察人心的主，主是全能全知的主。那在路加福音的14章的十一节说：“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低；凡贬低自己的，必被高举。”主的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要感恩赞美主，主啊，请你赐给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兄弟姐妹都要谦卑，要服从，要听你的话，把你的话当话吞下去，时时感恩赞美，使我们每个兄弟姐妹都全心全灵来。信靠你， 使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家人家庭，就像你的忠心仆人苏萧平，我们亲爱的大哥的家人一样，来侍奉你，全心全灵来爱你，在万有之上。主啊，我们每个兄弟姐妹都渴慕，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你的忠心仆人，我们的大哥的生命一样，就像。因为大哥就像主耶稣一样，是爱我们每个人。他那么遥远，美国来到中国坐飞机要多少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他们说这很远的，远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懂。为什么他要那么远？夫妻俩同那个群众大哥一起来。为什么他要那么远都要跑来？他不是为了我们吗？他不是为了我们每个兄弟姐妹都得救吗？灵魂得救吗？懂得主的话语吗？他爱我们，他爱得及你在身边容易爱，他爱我们跑得万里千里来把主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小小羊群、查经群，每个兄弟姐妹。真的蒙了大福，真的很有福。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的神真伟大，亚威就是我们的真神，我们要全心全灵来依靠他。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兄弟姐妹都有智慧、有口才，记住你的话语，服从你的旨意。以上所求的。也奉我主耶稣的名祈求，我分享的就是那么多，我把时间交给纯姬妹妹。
好，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有请莹姐为大家来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想分享的就是以西结书28章的24节。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主耶和华。那在看到这个的时候，里边看重点看的就是这个恨恶。我去查了一下原文，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蔑视、藐视、恶意的对待，就是恶待。那让我也想起来之前我们在查26章开始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借着先知的口临到了推罗、提洛。那这一章呢，就是临到了西顿，就是西东，审判提洛的时候呢，就是先说啊哈，就是那我们之前都已经分享的，就是当神的子民遭难的时候，他怎样对待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态度，就从这啊哈先开始审判。那同样呢，今天开始审判西顿。那西顿呢？就是说他恨恶以色列家的人。以色列家本是神的子民，当他们遭难的时候，甚至在他们平时的时候，那周围这一些外邦的国民就开始蔑视他们啊，藐视他们，甚至发展到行为上的恶待他们。这里让我有一个也很深的一个反省。就是当神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审判的那一天。那主也告诉我们说，审判的人是天主，是神，特别是主的仆人。那他们的审判更是在主那里，不是人，也不是这四围的那人要来蔑视他们，来藐视他们，来恶待他们。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神审判提洛，神审判西东。哦，那原来是跟他的子民。外邦人对他子民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那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再查一下荆棘和蒺藜，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这荆棘和蒺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那我就去 AI 里边去搜了一下，那他把图片也给我放出来了。然后后边呢，我就又继续查了一下，很有意思。他的图片呢，他说荆棘是一个竖着长的，就是那个刺呢？我看它那个图片里是有点红红的，是一高高的，那一丛一丛的。他说荆棘是直立丛生的一个木本，长在山坡、路边、荒地，成片长成刺丛。那刺呢是长在枝干上，它会扎手，它会拦路。 吉藜呢就不一样，吉藜呢是一个趴在地上生长的，也叫跌地爬。它一年呢，它就是生小草，它的茎全部是平铺在地面蔓延，它不会直立，不会长高。同样呢，它的刺不是长在茎上，而是长在它那一个五角星的果实上，就果子很硬，多刺多尖，会踩在鞋底上，会粘住你的脚，会扎脚。哦，那他这样一说呢，我就想起啊，我在北方长大哈，我们小的时候的确是看到过这些啊扎人的东西、刺人的东西。他特别说他那个吉藜啊，就想起我们小时候北方有一种叫毛毛狗啊，还是什么刺狗哈，就是那种，它真的是它那个刺很微小，但是它会伤到你，刮到你，然后你脚，如果你赤脚的时候，你走在那里，它就会把你的脚伤到。那我也想起之前去年还是前年哈，回到我妈妈那边呢，那跟我妈妈去地里边，那她告诉我，她说，哎，你要戴上一个长的一个手套啊，或者是穿一个长袖的衣服。那因为当时没什么经验，所以我也没有听，我就是赤着这个胳膊哈就去。结果回来呢，时候就发现这个胳膊上被刮了好多的那个细细的那个条，那我就知道哦，原来这里边是有刺的。所以在查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哈，他把圣经，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下，我说圣经中相关的记载，哇，他就真的是很全面吧啊，他说和合本，他把荆棘、棘藜啊相关的经文和属灵的含义，然后他都列了出来。那列了出来之后呢，他就说从创世纪3:17-18，这刚才苏大哥也分享了。这个荆棘和棘藜呢，是从人类的堕落犯罪开始，天主便审判的时候就。一层一层的审判，天主先审判这一个诱使人犯罪的根源，就是蛇，它背后的那一个仇敌。那接着呢是审判了女人，那再就是审判男人。当他审判男人的时候，他就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也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那这里边呢，这个荆棘和棘藜是因这个地受了咒诅，所以它们长出来的。那它在它天然生命里的就是刺伤啊，刚才舒大哥也讲了，就是多刺的啊，就是扎人的。那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意思也是拦阻。我想哦，它这个荆棘长得很高，当你前进的时候啊，它会拦阻你，因为看到有刺呢，就是你会躲，会害怕。那同时呢，还有一个下面的，就是一个趴在地上的，不是很明显的，可能你会忽略掉它的时候，就是这个棘藜，它是暗藏在脚下的，那它处处就是瑕疵。说二者象征着罪带来的劳苦、拦阻以及人生的一切的苦楚。那在这里边就想，我就在想哈，我真的是反省，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啊，知道你对你子民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因为你本是爱他们的。你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你的确是要管教他，但是神的子民属于神自己管教，轮不到外邦人，更轮不到那背后的那日夜控告者，他在天上那一个控告的，轮不到他。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啊，当我们怎样对待自己的弟兄，怎样对待那些可能现在在软弱中，或者是陷到了一个困境中的。天主的子民，神的儿女，特别是神的仆人，那这是值得警醒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去啊哈，不能够去恶待蔑视藐视，而是说要知道主的心，主管教他的子民，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不是说让他们从此就落在那终究的审判里。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琼芝。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莹姐的分享。接下来有请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极可爱的们的分享，真的是借着主的话，借着他的光明，就把光明看见。当我也是在读到我们今天要查的章节的时候，正好前几天读经读到了德训篇16章，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德训篇16:13，他的仁慈大，他的惩罚也同样大。 那我们常常之前就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被传授中，天主是仁慈的，天主是爱的，是的，他是爱的，他是仁慈的，就像圣咏103篇第8节，上主赋予仁爱宽恕，极其慈悲，迟于发怒。他是迟于发怒，为什么迟于发怒？他就是等着他的儿女，在软弱中的儿女，在罪恶中的儿女的悔改，所以他迟于发怒。但是他不是不发怒，他的惩罚也是同样的大。那我们今天面对我们今天的西顿，我们前面的推罗。也是同样的，主在他们身上有没有仁慈？有仁慈，但是主也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就是让他们悔改。前几天还有一位姊妹也是跟我分享，她说我这段时间我听了很多的道，全是指向末后的时候。她说是真的吗？是到了那个时间了吗？他说：“有的人还说很快就到了。”那我们在学习中，我们也听到了，啊，主借着他启示给一些人的一个看见，主的脚步就是第二次他来的脚步已经抬起来了，在向下迈，在这个迈的过程中，在这个放下往下落的过程中，这个时间就是。主极其慈悲，迟于发怒的时间，就是他迟于发怒，就是他真的是盼望我们悔改，他是盼望我们能悔改。他借着先知，他借着身边的近人，在对我们说话。那最后不悔改的人，他们是怎样的？在第13节。韩氏德训篇13节，他依照每人的行为审判人，那最后他要依照每人的行为，那最后末世录我们也学习到了22章，最后是义的更义，不义的邪恶的更邪恶，主要把善的、义的跟不义的要分开。所以他要依照每人的行为审判人。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西顿，我们前面学习的提洛，他也遭到了审判。那西顿也遭到了审判。那对于以色列人呢，我们继续再看德训篇16章14节。罪犯及其赃物逃遁不了，你犯的那个罪是逃遁不了的，不是说犯了就犯了，就没事儿了。主，你是仁慈的，你是慈悲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可以，不是的。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审判人，那。前进人的忍耐不会落空，那个谦卑的、愿意活在主内的，虽然有很多的环境，有很多的迫害，但是就是这个环境，有疾病的环境，有我们环境中的环境，有人的我们身边人的攻击，就像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借着利剑，借着蒺藜来攻击我们，但当我们抓住主的话，就是坚忍，就是坚忍，就是坚忍。最后，前进人的忍耐不会落空，也就是主对我们说的《罗马人书》：“望德不让人蒙羞。”所以，真的是。活在主话语中的人，虽然有环境，当我们就是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对他有完全的信心，对他有一个盼望的时候， 主不会让我们蒙羞，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刚才，舒大哥讲到的，就是琼枝也讲到了，就是非常清晰的讲到了瘟疫这一块儿。特别舒大哥讲到了《圣咏91篇》，我也特别的有感触。这个瘟疫真的是来自主的手。那我记得在22年，虽然我分享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感动就出来了。那22年就是疫情，虽然很，就是有很大的疫情，但是我们这个环境中就整个放开了，那人们就随便出来，也没有控制了，很多人就中招了，就是得了这个瘟疫了。那一年我记得去教堂，正好是圣诞节嘛，环境中也有很多的声音，不能去。然后真的是，因为真的是完全就是对主的一个信心，前提是主给话了。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也会跟软弱的人一样的软弱。当主的话一来，他说："你们承认我的名，就主的话就进来了。你承认我的名吗？因为圣咏刚才大哥分享到的，你承认我的名，我必保护你。那就抓住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然后就按照主的带领去做。真的是主的保守就降下。"真的，这个瘟疫是来自主的手。那我记得疫情那会儿，就是圣诞节那会儿，我们去教堂了，然后我们几乎是每台弥撒都参与，身边有很多就是被感染的，然后呢，我也被感染了。我是29号，圣诞节是24号前夕，25号。都去教堂了。29号，我被感染了。那我跟我老妈在一起嘛，然后我被感染了，我都给打趴下了。然后我老妈还坐在那儿念经，拿着小本本，因为那会儿有一个说法嘛，无症状感染啊。那我完全相信她是无症状的感染，但是拿我当我用那个测试的时候，测试了几次。我老妈就一个杠，我是两个杠，她一个杠。当时我们家就我跟我的妈妈，哎，我就很奇怪了。我说，那我们两个人先前也都没有打疫苗，我就很奇怪了。我说，我就跟那个我的姊妹说，我说为啥我被感染了？按正常情况下，老妈跑不了的，一定会被感染。她一直没有被感染呢。其实，真的后来，主也真的就是借着这个事情，是让人们看见主在他身上的手，是主的手，是主保护了他。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开始每天做圣咏91篇的祈祷。真的，他就是我们的保护，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就是我们的力量。他就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把他的话当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带领和力量的时候，这他的话就成为了属灵的真实，就是真的，就是真的，在现实中他就是真的。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活在主的话语中，常常的跟他的话语对齐。真的，他的祝福就降下，他的保守就降下，他的恩典就降下。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琼枝姊妹。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那个查经的时间即将就到了。我们来到主前，来用语言之恩向主献上祈祷。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可以打开您的 音频视频，我们可以来到主前来祈祷，感谢主今天赐给我们这么多的话语的信息。亲爱的主耶稣，满有恩慈和怜悯的主，我们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福给我们，通过查经，让我们更能明白你话语的意思，你是如何的爱着我们。是的，主耶稣，我们每个人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来对抗那些骄傲的人。主耶稣，也求你赐下更多的谦卑，让我们来向你学习。你在世的时候就那样子谦卑来服侍众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谦卑下来，向你学习。那么，面对这个疫情的洗礼，主耶稣，还有刚才弟兄姐妹的见证，真的是，那么面对疫情、天灾人祸所带来的一切忧患，主耶稣，当我们在这些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你，和你一起背着十字架来前行，因为你肯定会照顾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说过，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是的，主耶稣，通过今天两节经文的学习，我们跟随你的这一群人小小的羊群，更要谦卑自己，不要做自高自大的人，特别是要以这个推罗和西顿他们的结局为警醒。那么他们后来衰落了。毁灭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心高气傲，非常自负，没有把你当做主。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求你也派遣你的圣神来充满我们，复兴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还有那些做得不好的地方都除掉、都除尽。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要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你前来受教、来学习。主耶稣，也求你来复兴我们各地的教会。那么，教会也要悔改，也要顺服下来。主耶稣，求你不但复兴我们，也要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教会复兴起来，让更多的人懂。都能来认识你，来归向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琼枝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发言、美好的聆听、美好的领受。有主，一切都好。感谢赞美主，继续的供养我们天降的神粮，让我们吃了不病，让我们吃了有盼望，让我们吃了有力量。